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
12月3号，朋友您好，我是江峰。中国近代史当中，义和团全乱和八国联军是被颠倒是非最厉害的了。庚子之乱，乱字全匪，这全匪就是义和团。你要说他们有政治理想，那慈禧太后一招安，就从反清灭洋瞬间就变成了扶清灭洋了。哎，你要说他们爱国，扒铁路，这个割电线，烧西药房，打家劫舍，杀人放火，90%以上被祸害的都是中国同胞。但爱什么国呀？后来居然说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谁？皇城里的光绪要杀皇上，三百羊呢？三百洋教士。结果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街头杀害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还有日本公使馆的一个书记官。庚子战争啊，是中国的耻辱。耻辱不是因为战败，而是因为清政府和百姓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昧、野蛮和狂妄，是中国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战争失败了，又得坐下来丧权辱国了。在辛丑条约的整个谈判过程当中啊，美国一直为中国说话。啊，有人说了，怎么可能？还真是这样。美国当时推行的是门户开放政策，因为美国它是个民主共和的立国原则呀，加上它是从英国的殖民者手中夺回来的这个国家，所以他在世界各国的交往中啊，首先就树立了非殖民原则，还有呢就是不干涉原则。美国认识到跟中国打交道最好啊，就是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独立主权国家，这样西方各列强才能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1900年7月3号，美国国务卿叫约翰海 John Hay， 他就向各国发出照会了，说咱们呢要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哎，这就是为什么清朝最大的这一场败仗却没有任何土地割让的原因了。美国人帮着保下来的。如果说这一点是你说是美国的利益锁定，那么好，重商主义的美国为什么不多要钱呢？怎么回事？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当时就指示谈判代表说，赔款总量要限制在官平银2亿两以下，这个与各个列强加起来的4亿5000万两相差甚远呢，1倍多。所以美国认为啊，他说这个赔款你要是要的太多了，会把中国人给压垮了。这一点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如出一辙。另外呢，这场仗美国人知道是保护侨民利益打的仗，不是战争赔款，就是把各家的损失啊算一下就行了。平等和商业远见是美国重商主义的原则，爱财啊取之有道。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啊，他是拗不过其他7个国家，后来还为了少拿中国一点钱，替中国把这个官司给打到了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哎，海牙国际当然这个仲裁法庭最后裁决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辛丑条约4亿5000万两，他支持了7国列强的索赔主张。这个条约当中啊，美国应得赔款是3200多万两和2400万美元。后来各国呢因为汇率的问题啊，就要求中国说你不要用白银支付了，你用黄金来支付赔款。1904年那年呢，中国驻美公使叫梁诚的，他就请求会见这个约翰海，说啊，请美国呀继续使用白银算这个赔偿款，不要用黄金算，不要黄金的话清朝就很为难了。约翰海听了这个话以后呢，就沉默了很长时间。他后来跟那个梁诚说实话了，他说你知道吗，咱们这个庚子赔款要的呀有点多，我们美国政府已经发现了，后来上报的庚子全乱给美国造成的损失啊，有虚报的现象，其实啊你们不用给那么多钱。 梁成一听，哦，那我就不跟你纠缠是金子付款还是银子付款的事了，他就转头到美国国会去游说，要求美国退还那多出来的赔款。1905年那年，中国正好爆发了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大有那个义和团再来的架势。但是美国人并没有在那年呢对中国人记仇，而是有更多的明白人开始了深一层的思考。1906年，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叫做埃德蒙的，他就要求罗斯福总统吸引中国留学生来美国，同时啊，美国政府应该把这个多出来的那个赔款啊退回中国，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他说啊，哪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人，那哪个国家就能够在精神上和商业上获得最大的回报。他坚信一条是，商业对精神的追随比追随军旗来得可靠。还是同一年，有一位传教士，他也拜见了罗斯福总统，也建议总统啊把这个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那么传教士认为呢，只有教育中国民众，才能避免将来再次发生庚子之乱，也再次避免抵制美货运动。1907年12月3日，历史上的今天，罗斯福就向国会提出了咨文，要求国会授权退还庚子赔款，作为中国教育之用。美国国会通过了罗斯福的咨文，将退还一半的庚子赔款，共计1254.5万元，作为资助中国教育。1909年6月，在北京设立了由美学务处，那就是现在清华大学的前身了。同时，这个学务处呢，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留美学生。民国时期大学者胡适啊，是第二批的留美学生。他那一批里面还有清华的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啊，气象学家我们很熟悉的竺可桢。1917年，美国用庚子赔款和美国民间的洛克菲勒基金，在北京建立了协和医院，还有协和医学院。美国也成立了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者叫做中国基金会吧，来管理剩余的庚子赔款。其中清华大学一直是不缺钱，就是在军阀混战的时候啊，经济上的他那份自主性啊，使他迅速的成为了中国最好的大学。清华大学为中国培养了无数的杰出人才啊，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里面，清华校友占了1/3。1955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在台湾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这百年后啊，新竹清华每年还收到庚子赔款的支票。这个基金会呢，使用庚子赔款呢、啊、还做了好多的事业，咱们列个说一下啊。有金陵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这个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工学院呢，他们的前身就这个金陵大学。还有金陵女子学院、东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东北大学、武昌大学啊、岭南大学，就是后来这个广州的中山大学，这浙江大学，浙江大学也比较复杂了。他的老师到了香港以后，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学，然后在1952年不是这个并转了以后呢，学院并转之后呢，他又分成了浙江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基金会还把上海当时的圣约翰学堂扩大为圣约翰大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教会大学。还有一个沪江大学，沪江大学也是后来变成了上海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学院的前身了。1931年，庚款建成了国立北平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当时是远东最先进的图书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的前身。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其中有燕京大学啊，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的前身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是卡内基基金会呢，在这个庚子赔款办学的影响下，也进入了中国，资助了中国学者的进行了农村调查呀，进行考古，大量的帮助中国文化恢复的运动。到了1949年，中国的大学当中一半以上是美国参与成立的。英国后来是追随美国啊，把庚子退款呢 也退回了一部分给中国，用于了山西大学的建设。法国呢，用赔款成立了中法教育基金，成立了一个中法大学，鼓励大批的中国青年前往法国，其中就包括了红色中国的创建人周恩来、陈毅、邓小平，当然他们上的不是中法大学，他们是跟着那个中法教育基金会去的法国勤工俭学。日本在外交上追随英美，也建立了对华文化教育基金，但是因为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特殊关系，他的这笔基金呢受到了中国民间的抵制。最后日本获得的赔款比例是最高的，庚子赔款他拿走了99%，他的那一份啊。辛丑条约在它的这个制定上和后来的这个赔款使用上啊，美国一直是对中国是最友善的。当然了，你说美国这样做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啊，是情有可原的，但是美国开拓的共和体制、对等外交啊、商业公平还有人权自由，成为了当下国际秩序的基本出发点，它也是带动全世界打击极权统治、打击侵犯人权、促成贸易平等的主要力量。而中国人留学美国的浪潮从庚子赔款退款开始除了1949年之后的30年终止了30年之外至今不衰。1896年，李鸿章曾经访美，在访问美国期间呢，被问到了关于中国的教育。李鸿章说在中国呢，有钱的孩子可以上学，穷人还是上不了学。我们计划要建立更多的学堂，可是后来除了洋务运动的民间办学之外，朝廷没有舍得拿出一两银子来办学。但是李鸿章签下的这份卖国条约，却让腐败的政府拿出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开办了直到今天那也是最优秀的中国的高等学府，培养了那批有才华、有世界胸怀、有脊梁的民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今天，庚子赔款与中国教育，说中国千年世俗社会，人们只认观音送子，不识菩萨渡人了。